阮英跟他动手打着，也锯他的两只手，而且锯他的全身。阮英心想，他这个暗器在什么地方藏着他，不要给他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呀、啊。阮英注意这个，就左手有点分神，就看这个人这个刀砸跟阮英打着打着，忽然间啪，这刀奔阮英那么一砍，他侧步回身，好像往下要拜。他刚那么往下一回身，阮英手中把刀一捧，奔着他的胯子，咔咚唰，这刀就扎过来。这刀往这一扎，这个人侧步一回身，一看这刀奔着一扎，他突然一转身，嗨，啪，这刀砍下来之后，左手往镖囊里面一伸手，可不，这刀往下一砍，啪一晃，啪。一支镖，刀手就出来了，这是左手镖。这左手镖是迎面打过来的。一般来讲，这种镖是百发百中，因为距离太近，发镖太快，躲闪不及。但是阮英由于是加着小心的，看他一兜手的功夫，阮英往旁边一斜身，唰，这镖就过去了。这镖刚一过去，就看这个人一猫腰，他要使暗器。刚一猫腰想使暗器，还没使，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贾奇仁，你等一等！”这人往旁边一闪身，好，嘿！阮英一看，有打在东房上，噌，一纵身跳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有50多岁的年纪，花白胡须，扇满胸前。长胖脸儿，有点左腮帮，面容清瘦，但是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，头上戴着4两方巾，身上穿着黄缎子短塔，腰中系着1巴掌宽的大带，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，手中拿着一对兵器，这对兵器是一对钺。钺是什么呢？就那护手钩，那钩把前面去掉了，好像方天画戟那戟头一样，这么一种东西。这是短兵器，他这个钺跟别人的钺可不一样，他拿手抓这个地方非常粗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个人提着这一堆钺来到了跟前，拿手一点，哎，贾奇仁，没想到我来吧？阮英猛碰一闪身，他心里合计，这人是谁啊？哦，想起来，这一定是唐三哥说的那位千手观音。卢谦这个人也不失信用，说今天晚上来，他果然到了。卢谦在面前这一站，就看那个白胡子老头冲着卢谦一乐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没想到怎么他们把你给办了，您上这干什么来？我说贾奇仁，按说咱们俩可是论弟兄，当初你投到我的门下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你还记得吗？
我记得，我说了我要让您交给我两手决议，我要报仇，就是这么讲的。
你要报仇？你要跟谁报仇你说了吗？哈，对，这个我没说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就跟他报仇，瞧见没有，他就是阮英，状元府的，他是武状元，现在又是平舆侯，当初他把我们弟兄害了很多，杀了不少，今天我给我们众弟兄来报仇来了。你可没说要跟阮英以死相拼，当初我交给你的决议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，我让你只可护身不能伤人呐，你已经违背了跟我说的诺言。
我跟你违背什么诺言？
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人家那个石长青给杀了？
是啊，
我要不把他杀一下我跑不了了，逼到这步了我就得这么办。
哦，
如今你违背自己的诺言了，现在又打算伤阮英，哎，
那看怎么样啊，
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也不见得是伤他。
好吧，
既然你说话可以不算数，那么我说话也可以不算数。
贾奇仁，你到底是不是姓贾？你到底是不是叫贾奇仁？你现在给我说句实话行不行？
哈哈哈，老大哥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呀就是姓贾，这叫贾奇仁，我这个名儿听着假是不是，实际上我挺真。不管你是谁吧，你把你身后带着那个警备低头连夫奴 你给我摘下来。他一说这句话，阮英在旁边一听，这才明白，哦，感情的身背后背着一件东西，这种东西不被别人发现你是不知道。他那边一低头，那边就给打出来，那就连珠弩啊。哎，您找我要这连珠弩啊？我的哥，您呐要晚了，玉叶已经传给我了，东西已经给了我了，您莫得开放不要了。俗话说了，就是小孩过家家吧，还得讲个拉钩信用呢。咱们两个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您把这东西给我，能舍得再往回要吗？您觉得和你那个身份相符吗？卢千岁有什么不相符的？你给我不给我？我要是不给您，您怎么的呀？你要不给我，我就自己往回收。说着话，他把双月这么一摆，就看那个假亲人微微一笑，好，你要收的话，我就给你。啪，他一猫又啪，从身后就打出来五支弩箭。假亲人一低头，冲着卢谦就打出来五支弩箭，既叫连珠弩啊，那就是带连发的。这锦被低头花装弩是一种暗器，一般人带在身上只能是一支一支的打，但是卢谦设计这个东西呢，可以连着一块打五支。今天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假戏人用卢谦设计的弩箭来打卢谦，他这一低头，啪啪啪，这五支弩箭一出来，并排着就奔着卢谦射过来。这卢谦那毕竟是自己设计的东西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他马上来了个铁板球，他给他夸这么一扬身子，嗖，这五支弩箭一块躲过去。这五支弩箭一躲过去，就看卢谦双手把这月左右一分，他这个月可不是一般的月，他这个月有个名称叫乾坤机关月。怎么叫乾坤机关月？这个月的护手这就是一个月牙，这月牙按说磨的是风刷蹦快，一般人这个月这个月牙都是实心的，他这是空心的。月牙这两头有窟窿眼儿，手里边抓的这个护手这个地方呢，两边是月的那个锋利的尖儿，这尖上也是空的，干什么都能往外打毒药针。这个玩意儿俩手这么一抓，使劲一按的时候，这两个月牙这个尖上啪啪啪都往外打毒针呢。他这个东西是给自己预备的，没往别人那传。今天拿这玩意儿来，他把这个双月一合，他一个铁板球躲开这五支弩箭之后，然后翻起身来把这月一停，我这月里边还是带毒针的。他先告诉人一声，要说他老实人呢，他生怕对方躲不过去。他说到这，啪啪，这一闷的时候，就可有几颗毒针就奔着那个假戏人就打过来了。正因为他一说这月里是带毒针的，而且假戏人听人讲过这卢谦有这么一对兵器，他一看从两个方向的毒针射出来，他赶紧一侧身就躲开了，再打他都不打了。假戏人心想，我还打，我再打他给我来一根针钉上就够我一受。他一纵身噌就上了房。其实这卢谦呢，目的也是打算把他撵走，并不打算真把他伤害。假戏人纵身上房之后，一回身，他看了看阮英，想，阮呆，你不够英雄，你是匹夫，咱们两个说得好讲得好，单打独斗论输赢，你今天请别人帮忙，你就算栽到我手里头了。不过姓阮的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我不出三天我还给你添点彩儿，有我一天在，我让你阮英一天不得安生。他回头见阮英想动身，撵知道这个人腿脚比他直快不慢，撵也撵不上。阮英看了看卢谦，冲他一抱拜，多谢卢隐士。卢谦说，没别的，这个忙我得帮啊，我亲姐跟我说了，他说我惹了祸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个杀人犯呢，我要知道他是杀人犯，我怎么能交给他这种东西呢？阮英说，这个呢，您是好人，是老实人，我们早都知道，不过今后得请您帮忙，帮着我们把这个罪犯捉获，您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好，有用我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，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到， 不管他在哪，我准去。阮英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告辞吧。阮英又在这儿告诉了卢谦，转身就离开了这个包裹寺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半道上唐铁牛、石昌青、花云平几个弟兄都出来了。阮英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唐铁牛说，咱可没进那寺院，咱们就在那寺院外边周围溜达呗，听听那里边有没有喊救命的。我现在你要一喊救命，咱们好过去。阮英说，三哥，你把话说哪去了？我阮英就是死，到那时候也不能喊救命。那当然，我知道猴脾气嘛。哎，咱回去吧，怎么样？阮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讲，唐铁牛一听，行，这李坤呢，真把事给办到了。弟兄们回到状元府，议论到过半夜，睡了半宿觉，到了第二天早晨。吃罢了早饭之后，阮英就跟唐铁牛说呀，说这个贾其人临走的时候可说了，他说不输三天要给咱们添点彩儿，他要添什么彩儿咱可说不清楚。唐铁牛，咱们就请着呗。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阮英说，现在这样吧，这两具尸体在那停灵床上放着，也不能老在那放着，咱们把它装入棺材里头，把棺材盖箱盖上，不定钉，多等正式发丧出殡的时候再定着钉子，你看如何？大家伙一商量，就得这么办。于是把盖娇娘和刘秀香这两具尸体都放在了棺材里头。要盖这棺材盖，陈清秋说先等一会儿。陈清秋那是专门研究药的，陈清秋这些天研究这种防腐药，把这个药面撒在了尸体的身上，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尸体变质。药面撒好了，这才把这棺材盖盖上。院子里边搭起了灵棚，这两具棺材前边又摆上灵牌，由打灵堂里边再挪到灵棚这儿来。僧道呢还在这儿念经，这经准备要念三七二十一天。这正念着经呢，眼看着天到晌午了，忽然间外边有人往里禀报，万岁圣旨下。一说万岁圣旨下，阮英、小八戒众位弟兄包括周景龙在内，大家伙都是一惊啊，心想这个时候怎么万岁圣旨下。众弟兄一齐出来跪接圣旨，传旨官当中这一宣读圣旨，阮英跟周景龙等人一听，这心里边都咯噔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圣旨上说昨天晚上被押在三法司正常监狱里边的金翅大鹏盖世英，再加上焦志果的马雅里，这两个人被人家劫牢反狱给救跑了。这两个人到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。万岁责令开封府三法司多方面要查找这两个诈狱逃跑的罪犯，现在东京城四城门严加盘查，马雅里和这盖世英他们的体貌特征都已经发下去了。四城门严加盘查，东京城这么大地方，他们藏在谁家不知下落。责成小八一众位弟兄一起参与查找这两个罪犯的事情。这圣旨宣读完了之后，周景龙看了看阮英，阮英心想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昨天晚上这贾其人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，现在已经兑现了，他也给我添点麻烦，他把监狱里边劫牢反狱去了。他救走的这两个人可太重要了，一个是金翅大鹏盖世英，一个是马雅里。这个马雅里我们小八戒弟兄准备拿他作为跟蔡京当堂对供的人质，这马雅里他能给救哪去呢？这金翅大鹏盖世英要救走了，那可是如虎生翼，如鱼得水。盖世英那是藏军山上的总瓢把子大寨主，他走了之后说不定在哪一座山上又纠集旧部重整队伍，带给我们小八一杯仇啊。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，大家伙垂头丧气都不言语。阮英回到自己的住室，到屋里边一坐，阮英暗想，这就叫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。小八义弟兄这是横垄地里边落滚子，是一步一个坎儿啊，死了两个人，结果呢 这又跑走了两个罪犯，还得让我帮着捉，这儿还没发丧呢，那边还得去办案。哎呀，马亚里他不会跑远，马亚里是个文职官员，关键是盖世英，盖世英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如果他要不出城，在东京汴梁城内，这个人还会跟我们弟兄找麻烦呢。阮英他们大家伙正在这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门兵往里边禀报：“启禀二位状元，二位侯爷，门口外边有个人要道士吊孝。”周景龙一听，什么人？他自己报名字了，说他叫盖世英，人送外号金翅大鹏。啊，周景龙一听，盖世英，他上这吊孝来了。阮英当时一听，灵，哎呀，这盖世英，你好大胆子，你刚从监狱里边炸狱逃跑，又跑我们这来吊孝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嗯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说明你盖世英够份儿，你这个大债主当的气魄。阮英看看周景龙，您看怎么办？周景龙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阮英说：“盖世英既然敢来吊孝，那说明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也许他的身后还有别的什么安排打算。不管什么安排打算，我们众弟兄得给他摆出个样子看看。来，传我的命令，小八义众的弟兄一起上外迎接。”阮英传命令：“迎接。”小八义众的弟兄一起就全都出来，来到大门一里，往外观瞧。一看在大门外边站的果然是金翅大鹏盖世英。这盖世英这些天来在监狱里边蹲的，面容有些清瘦，别看他清瘦，仍然不减当年的风采和气度。周景龙出来了，先冲盖世英一报腕：“哎呦，这不是盖寨主吗？是哪阵香风把盖寨主的大驾刮到此处？”盖世英戴了一顶六楞抽口状帽，身上穿着宝蓝缎的箭衣，这身衣裳好像新买的刚换的，足下蹬了一双薄底儿快靴，身上没有寸铁，一件武器都没带。
哦，这不是状元陈景龙吗？对，唐君山一别久违了。我盖世英听说我的小女已经死了，今天出监之后特意赶到此处，我要跟我小女见上一面，几位不知能不能赏光赐脸呢？
阮英说：“盖寨主，这是说的哪里话来？要从你女儿这个角度来说，咱们之间还是有亲戚的。盖寨主既然赶到我们这儿来，说明盖寨主您是瞧得起我们。来，盖寨主，里面请。”阮英一闪身，大家伙躲在左右，就看盖世英面无惧色，大踏步走进了状元府。他们大家伙领着盖世英一直来到了盖娇娘的棺材前边。阮英说：“盖寨主，这就是娇娘的棺材，把棺材盖打开让我看看行吗？”“
好，来啊，
把棺材盖打开。”旁边有人过来把这棺材盖架起来，就撂在旁边了。盖世英两步来到棺材跟前，他扶着这棺材帮往这棺材里边一瞧，他一眼看见倒在棺材里边的盖娇娘。“
娇娘，我的女儿，你死得好苦啊。
儿啊，你是苦水里泡大的苦命孩子，你自幼亲爹亲妈被恶霸活活的逼死了，为父我把你拉不得长大成人，经了多少险阻
经历了多少的困苦。这事都怪我呀，怪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牺牲草莽身为寨主啊。正因为我当了这个大寨主，所以你我妇女才遇到了同等的命运，生不得好报，死不得好死啊。娇娘，为父我对不住你，我万万没有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孩儿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说过对为父要活养死葬，活着侍奉堂前，死喽养老送终。可是没有想到你先走了，你不管为父了。娇娘，黄泉路上等一等，你等着为父。为父在人世上不会待太久了，我要给你报仇，我要给你学针，为父随后就追你来了。娇娘儿啊！说到这儿，盖世英就这样的钢铁般的汉子扑到了棺材帮这儿，热泪满面，泣不成声。盖世英在这一哭，小八一动的弟兄在旁边都掉了泪。大家伙瞅着盖世英对自己的女儿，这是一种真情实感。盖世英哭完了之后眨眨眼泪，又往里边深情的看了几眼盖娇娘的遗体，然后还往旁边瞧了瞧。老你们家把这棺材盖盖上吧，旁边有人过来把这棺材盖搭起来盖上。盖世英说，我问你们，我的女儿是谁害死的？阮英说，是贾其人。不对，贾其人是我的堂弟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贾其人是他的假名字，他的真名就是当年到九龙珍珠观的西金哥，他如今是二次学艺重新下山。哦，阮英说，现在他在哪里？他在西园。阮英说，好，我们马上把他抓来当堂审问。于是小八与众位弟兄齐奔西园，要捉拿西金哥。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，爱与仇的厮杀，由此引出来背着丈夫找丈夫，见着儿子找儿子，小八义下洞庭，武林七怪闹东京等等的故事，就在后续小八义中再说。小八义下部到此结束，谢谢诸位。